十六岁那几年，慢慢慢慢，我怀疑上帝，我怀疑耶稣，我不再读圣经了。我慢慢离开了圣经，离开了教会，而且我也慢慢慢慢也讨厌牧师传道了。牧师传道们是帝国主义的走狗，牧师传道是中华文化的侵略者，牧师传道是愚民的一个大师，他们要用他们错误的思想来腐化我们的思想，使我们民族的自尊崩溃，使我们接受外国人，相信他们所相信的。那我想，如果这样的话，那我母亲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我心里感觉到我母亲是过时的人，是一个在过去没有多大科学的时代，不懂世界的文明进步到什么地步，被帝国主义洗过脑的人。所以我就慢慢慢慢轻看妈妈，慢慢慢慢我就接受新派神学进化思想共产主义唯物辩证的哲学。当我十六七岁的时候，我研究哲学思想共产主义，接受无神论，我比我的时代的青年思想更先进的很多。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同学他们还不知道，我都知道了。我那个时候呢，看不起那些没有学问，那些没有现代头脑，没有现代知识，没有现代政治观念的古代的人。我那个时候就慢慢慢慢变成一个非常左派思想非常激进的青年，我的思想比别人更快，而且我读书比别人更好。所以人家考试呢要用几个月的时间预备，我两天就考预备好了。我考试成绩又很好，所以慢慢就骄傲起来。骄傲到一个地步呢，我就变成了一个不要去教会，不要再跟妈妈去信耶稣，他就变成口里面说是的， 我要信，我要去做礼拜，但心里说根本这个不对，因为这个都是西洋人骗中国人，侵略中国文化，是这个帝国主义的走狗所做的事情。所以我慢慢就厌烦到教会去，慢慢就离开，也慢慢不再读圣经了。就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呢，突然间的心里想，你不感到矛盾吗？如果无神论是对的，为什么最好的最敬虔的人都是有神论的人呢？你不感到矛盾吗？如果你的母亲是一个落伍的人，为什么她是这么敬虔这么圣洁，也这么有爱心照顾穷人，是一个常常出门布道领人归主的人呢？所以我在大矛盾的过程中间呢，我心里很不平安。一方面感到这个世界进化共产主义是这个思想社会的进步使我们向前面的潮流走，另外一方面实实在在有一些很敬虔的人，他们的信仰使他们成为圣洁生活的一个好好的公民，那这些人信仰是从哪里来的？所以就在这些矛盾的中间呢，我挣扎了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到十六岁半的那一年，突然间我再向上帝发出几个很痛苦的呼声：上帝啊，如果你真的存在，求你向我显明你是真实的，向我显明你是真理，你是伟大的，你是可靠的，更告诉我我的理性所要接受的跟你的思想是相反的，那我要怎么知道你的是对的，进化论是错的？我怎么知道你是真的，唯物论是错的呢？你能说服我吗？上帝，如果你是又真又活的上帝，求你派人来告诉我，给我知道我错在什么地方，我应该怎么样接受这个很难接受的信仰。明明看不见上帝，说上帝创造世界，明明看见世界人类努力进化科学进步变成现代化的现代化的社会，怎么说是你自己的圣灵引导，怎么说是你自己的教会建立起来这个人类一切的进步呢？我根本不能接受这个事情。所以上帝，如果你是真的，我现在求你一件事情，你说服我，你折服我，你打倒我错误的思想，使我真正口服心服，思想也屈服在你的真理下面。 你派人来接受我，派人来把我一些困难解除。如果你真正解除我的困难，使我真正明白你的道是真的，使我知道你的道是可信的，那我今天向你立约，我相信我这一生是一个与神立约的一生。主啊，如果你使我明白你的话是真的，你圣经里面的真理是可靠的，我向你立约，我就得了你的解答之后，我到全世界去解答那些有问题的人的困难，为你工作，把他们带到你的面前来。我一面哭一面祷告，上帝啊，没有人听见我这样祷告，没有人知道我向你这样立约，但是你如果是活的，你知道今天跟你立约的人是诚实的，是不欺骗你的，是一定一生一世做得到的。我只要你回答我的问题，我就到全世界去回答别人的问题。求上帝施恩听我的祷告，我把眼泪擦干了，我祷告立约了以后呢，我去睡了。过不久以后呢，感谢上帝，有人介绍这本书那本书，有些人就开始解答我的问题。季志文牧师再到印尼去了，这次他有解答问题，哇，我高兴得不得了。解答问题，我就问他马克思的问题，问他达尔文的问题，问他唯物辩证的问题，唯物辩证的这些哲学思想，历史演进，叫赫格尔的思想，到底要怎么明白？这个跟基督教的信仰完全相悖的，我怎么去了解？为什么要相信？你到底牧师能不能了解？你到底做牧师的，你明白不明白？现在社会的动向，现在哲学所已经带来的潮流，你知道不知道今天科学对基督教反对的提到什么地步？当我问题问上去的时候，我莫名其妙，原来季志文牧师胸有成竹，他解释的时候至少把最重要的部分都解明给我知道，这些东西不是可靠的。世界的唯物论，共产主义的思想不过是一套的理想啊，这里面有很多东西也不是用科学可以证明出来的事情。后来我得了这些答案以后呢，我感谢上帝，我自己再深入去看很多的书，有些英文的，有些中文的，有一本 Nelson 所写的 After Its Kind 是一本很好的书，还有一个中国共产主义下面一个基督徒写的吴永泉，就是这个到底有没有上帝这本书。结果香港还有一个桑恩祝牧师从怀疑到信仰的书，也给我建立了一些信仰。那我把很多好的书慢慢看懂了，接受了以后呢，我就建立了自己的思想架构，我就开始就再怀疑共产主义，再怀疑就唯物论，而共产主义其实原先所讲的都不是真正唯物主义。好像一个大力士抱着一个孩子对他说，你要知道你不要蒙骗，你以为唯物论真是唯物吗？如果你真正去看共产主义宣言的第一句话，你就知道他们自己承认他们不是唯物的。我受惊奇之外，我去注意看，原来共产主义宣言1848年马克思跟恩格斯所署名要产生的运动，那个宣言的第一句话说什么？现在有幽灵在欧洲上空运行。我醒过来了，共产党不是讲唯物主义吗？为什么第一句话是幽灵呢？这是灵界的东西，这不是物质的东西。所以他一方面用唯物的理论做他的口号，宣传的是唯灵的思想。到今天唯物论不过是一个理论的口号，而唯物论靠的力量推动他们整个的修术，他们整个的意识形态是灵的力量。这个就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全世界在邪灵运行之下，所以照着天上邪灵污鬼所预备所运行的人，在世界上随着自己的情欲去做的事情。我慢慢学会了，我慢慢体会了，原来这都是骗局。所以我决定在上帝面前，主啊，我对你立约，在似是而非的世界中， 我要做一个传是非而是真理的战士。 The paradoxical truth of you 好像不对但是对，这世界上人看见了好像对但是不对，在似是而非的世界潮流思想意识形态中间，我要做个反潮流，相传告诉别人分享给他们你这个是非而是的真理。我们今天基督徒所做的工作就是这么困难的事情，世界上人所以为对的都是错的，人以为我们信的都是错的都是对的，在好像错但是却是对的真理面前，我应当怎样委身，我应当怎样奉献，我应当怎样为主做见证，在告诉世界上人你们以为对的都是错的事情。这个世界太多纷乱的事情了，所以当我17岁的开始，上帝解答了我的问题以后，我满脸流泪，全身都潮湿了，我对主说，主啊，我从今以后再一次奉给你，再一次对你利用，我这一生是你的，我不是自己的，我不再收为我的奉献了。记住牧师常常一次奉献永不收回，大家说一二三，
一次奉献永不收回，
再念一次，我就再念一次奉献永不收回，说我不是以人利用，我是以永生的上帝利用，你是永远的，你是不变的，你是绝对是真理的上帝，我要向你立约。当我真正悔改，17岁奉献，在立约以后，第二年我到高中去读书，我读的学校是全世界最进步的共产学校之一，老师出了一个作文的题目，真理必定得胜，你们去写，每一个人写一篇东西，真理必定得胜。我们都知道我们读书的时候我们最怕的就是写作文，所以那一天我看到这个题目，我祷告，主啊，真理就是你，真理必定得胜，就是你，你必定得胜，那我怎么讲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是没有借助我，没有人能回到父那里去，说你最后一定要得胜。世界历史的终点是你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现在这个共产党学校里面17岁半的青年人，我要为你做见证，求你给我在这2个钟头里面把这个题目写好。上帝听我的祷告，就在2个钟头作文的时间里面，我写了9张纸，满满的字，9张纸一面一面写写，没有停。那一天好像不必预备，不必草稿，就是每一个字就像水一样流出来，一直写一直写，写9面完了，刚好写完了，打钟，我就把那个作文就交上去了。我们班的主任一个机长把那个东西交上去的时候，就交给老师了。老师一看了大发脾气，他说，这个青年人这么勇敢，敢反对共产党，敢反对学校，敢反对无神主义。我那个作文我现在还记得第一段怎么写，我知道这个题目不容易写，我也知道我写了一定要建立在我的立场，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不可欺骗，我不可说谎，我要勇敢写出我相信的真理是耶稣基督。我也知道这篇文章可能得了一个0分，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不管我得到几分，我要向真理诚实，作为一个见证人，我向上帝这样立约，就做了这个事情。那个文章被老师带去看了以后，看完了以后，老师在我9面的作文的后面签了几个字，他说喧宾夺主，乱讲一通，所以给我62分。我的作文都是85分以上的，我这一生作文都是最高的分数，怎么62分呢？我拿到了很不甘愿，难道我讲的不对吗？如果不对你批驳我吧，你不批驳我就给我点点圈圈，打了几个叉给我62分，你算是好的老师吗？所以他把我叫去，把唐崇荣叫到来，到我的办公室来，我就到他办公室去，到办公室去的时候，你讲的真的是你自己写的吗？有机长 在我的旁边跟我坐在一起，他知道我没有作弊，我没有抄书，我就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写，写完两个钟头以后，刚好钟声一响，我就交上去了，是吗？他问我旁边那个警察，他说是的，我住在他旁边，他一直写一直写，我讲话他都不听，写完了他就给我，就交给老师了。他没有抄书，这么快写，写这么多，九张纸都写完了，你没有骗我吗？老师，我没有骗你，唐崇荣真的就是这样写的。好，我不管你是不是，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里面提到一个事情，你说呢，人不是猴子变的，因为人可以吃牛奶，但是不能吃猴奶。吃牛奶可以健康，可以活下去，吃猴奶活不成，你相信这个事吗？这不是说人可以吃牛奶，那么人是牛变的吗？我说我没有这么说。老师，我告诉你啊，你说人是猴子变的，人跟猴的关系很远，人跟猴关系很近，人跟牛的关系很远。为什么很远的可以吃其奶，很近的不能吃其奶？所以这个问题不是我应当答的问题，是进化论应当答的问题。我九提出的九条进化论不可靠的地方，提到这一条，他大发脾气。他说：“你的意思是人是牛变的吗？”我说：“我没有说。”你们说人是猴子变的，你们要解释为什么人不能吃猴奶，这个问题根本不是我要答的问题，是你们进化论的人应当答的问题。他给我讲的没有话讲，他一方面生气，一方面恼羞成怒。好，这次随便你，下一次你再这样写非常小心，我们一定要对付你。我说无论你怎么对付我，我认为是真理的就是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最圣洁、最公义、最诚实、最谦卑，也是最勇敢、这辈子最后的人。世界历史除了这个人，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如果连这个人你都不会尊重他的话，你们是真的尊重真理的，我才不相信。我很勇敢跟他讲了以后，他就请我出去。那个时候，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作文分数总是不超过80分。从那个时候开始，62、68、70、75，没有80分，从来没有80分。那我感谢主，上帝把那些分数全部堆积起来，记在天上。有一天我到天堂去了，上帝说：“这些分数还给你了。从前他们给你太少了，我现在加给你了。”感谢上帝，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学了一个习惯：我要思想什么，我要传讲什么，我就是不爱参考书，不爱看别人怎么讲，要自己好好读经思考，然后好好思辨，然后把道理讲出来。直到今天，我讲到63年，我讲到超过35000次，没有一篇讲章是抄来的，没有一篇讲章是看别人的在讲的，我每一篇都自己深深思想。我现在不是一个字一个字写文章做作文，我是一面讲一面思想，靠着上帝的光照把真理传讲出来。感谢上帝，我这一生就这样被上帝使用。然后我到68年的时候，就第一次受到外国的邀请，新加坡神学院叶恩汉院长，请你过来新加坡讲道。我说我是没有出国念过神学，没有到外国拿过学位，那我怎么去外国去讲道呢？上帝的灵感动，你去吧，我差遣你，你就去，你不要惧怕，我与你同在。我一到新加坡，最先参加 Billy Graham 的一个大会，参加完了以后，接下去就有周祖培牧师全新加坡青年联合布道大会。我先去听他4天，因为第5天就是我讲的，那我也讲另外一个布道会。我一听的时候，我吓了一跳，全新加坡联合才200个人，全新加坡青年联合布道大会200个人，那我呢？我这个又是印尼来的，他美国来的，我又是没有在美国读过书，我是一个很年轻的青年的传道人，我去讲到可能不到50个怎么办呢？不是很害羞吗？主啊，你叫我做的我做， 我能做的我做，我不能做的交给你，请你负责。等到我一讲的那一天，突然来了四五百个人，有人天天增加增加，结果一个教会讲完了，另外教会叫着你再来讲，我再讲的时候增加到差不多850个人。